特别是一个弟兄和一个姊妹不能够单独在一起，特别要注意，如果你不是夫妻啊，就是一个弟兄和一个姊妹啊，我说，因为我是学医的，在我做学生的时候，我们刚刚实习，我们就要看病人，要看病人，在看病人的时候，我们就要检查病人。如果这个病人是一个女病人，我们的老师就要告诉我们，如果有一个女病人，你要和她检查，关起门检查，你就必须要一个护士在旁边，不能你们两个在那里，因为以后说不清楚的。我想这一个不信主的人啊，都有这么一个规定，何况我们信主的人要特别小心，因为撒旦会用各种的情况来攻击我们啊，来攻击我们，因为我们都有肉体，我们属灵的情况没有到一个程度，就是我们是完全顺服神随从灵而行的时候，是圣灵来管理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到这样一个程度，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要有智慧。那么这一个约瑟在这个时候家里没有一个人，他就和到这个女的啊，他主人的女人那里和他单独在一起，这个时候很容易出事的时候，别人也可以诬陷你，所以约瑟在这里受到诬陷，这是一个试炼。感谢神，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是因着义而受苦，那神的眼睛是看见的。现在我们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九节，倘若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处，这是可喜爱的。我们的良心要对得住神，所以就是因为对得住神，我们因为受了苦处，这个是可喜悦的。好，那么圣经里啊也告诉我们，我们为着善而受苦，为着义而受苦，就是那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再读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第十四节，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不要惊慌。所以如果一个罪的事情我不犯罪，我是为着义我在这里受苦，我不要怕，也不要惊慌，人家诬陷我，我也不要怕，因为我里面良心平安，因为我看见神在那里，我有一位神在天上，神会管理这件事情。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为着义来受苦。第十六节，三章十六节，存着无亏的良心，无亏这个字可以翻译成好的，存着好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的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我们的信心是好的，我做的事情是义的，我为了对得住，我有一保存我有一个好的良心，所以被别人诬赖我也不怕。为什么？总有一天神会伸冤，让那个诬赖我的人自觉羞愧啊，自觉羞愧。好，我们再回过头，请我们读创世纪第三十九章二十节，现在月蛇已经下在监里了， 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做监狱。对于约瑟来说，这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完全是冤枉他呀。但是他就要忍受这个冤屈，忍受冤屈，他是为着别人的罪而在这里坐监，你看到没有？他不是为他的自己的罪，他是为别人诬陷他的罪，他在这里坐监，这是神给他的一个使命。约瑟胜过了这一个罪，反而要下到监里去，所以我们就看见神的手，神管理这一切，神允许他，神把他从奴仆现在变成囚犯了，降到最低了，降到最低了，就像主耶稣啊，是降卑成为人了，降到最低了。但是约瑟在这里顺服，顺服神。所以下面马上告诉我们21节，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神与他同在。所以当我们胜过了试炼，在神的面前得胜了，在试探的面前，撒旦试探的面前，我们没有犯罪，我们胜过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受到委屈，我们落到一个好像人都看不起的地步，下到监牢里面。但是感谢神，只要有神同在，一切都好，有耶和华同在就够。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学的一个功课，不管在什么环境，高的环境、低的环境、困难的环境、舒适的环境，你总得有一点，就是有耶和华的同在，有神的同在。而是也当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司狱的眼前蒙恩。司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司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做的进度顺利。原来他在波提法的家里，波提法是把整个的家都交给他管，现在就把他下到监狱里了，他们把整个监狱的囚犯都交给他管了。你看他也是囚犯啊，但是都交给他管，这就是奇妙啊！因为神与他同在，人的眼睛都看得见。好，现在我们要读第40章。这是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法老就恼怒酒政和膳长这二层，把他们下在副卫长府中府内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副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被囚在监制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到了早晨，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他便问法老的二臣，就是与他同修在他主人府里的，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酒政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说，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树上有三根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递在他手中。约瑟对他说，你所做的梦是这样解，这样解，三根枝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替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做他的酒政一样。当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我实在是从西北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台监。站长见梦解得好， 就对约瑟说，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一筐白饼，席上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种食物，有蜂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约瑟说，你的梦是这样解，三个筐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到了第三天，就是法老的生日，他为众臣仆设摆筵席，把九正和三长驱出监来，使九正官府原职，他仍旧地被在法老手中，但把三长挂起来，正是约瑟上向他们所解的谎。九正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四十章这里说到，在这个约瑟坐监的这个监牢里面，因为这个监呢、不是外面的监牢，是叫内监。什么叫做内监呢、就是在这个波提法的家里面，就批了一些房子出来，把法老的重要的这些犯人，就是王的犯人，都关在里头。实际上约瑟是不够资格关进去的，因为他不是法老的重要的犯人，对不对？他是只是得罪了这个波提法，波提法就把他私自摆进去。但是这个私狱啊，管理这个法老内部监狱的这个人，现在把一切的犯人都交在约瑟手里。所以现在有两个人，一个叫九正，一个叫善长。善长就是管皇帝吃的饭的，九正就是专门给皇帝做酒的。这两个人，这两个人也得罪了法老，就关进这个监狱去。这一切啊，我们看见都有神的安排啊，都有神的安排。神就是要借助九正和法老的事情，神最后要把约瑟升高，用解梦来使他升高。至于他们住在那里啊，第四节，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就是不是住一两天，可能住了一段时候，因为他们的官是很高，约瑟就在服侍他们啊，来服侍他们。所以服侍他们两个都给约瑟的比较认识了啊，认识了。约瑟也告诉他们，我只是希伯来人，被别人拐来卖在这里啊，我实际在这里也没有犯过罪，我是冤屈啊，把我下在监里，如果你们出去啊，你们要纪念我。他们做了两个梦，一个人做了一个梦。九正的梦是说，第九节，九正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说，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树上有三根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这里我们看见他怎么约瑟来解这个梦，一个就是一个葡萄树有三根枝子，而且这三个枝子发了芽开了花，发芽开花都是指着复活讲的，复活讲的，也就是指着生命讲的。所以从这里来解梦的话，就是这个九正不会死啊，不会死。而且十一节他还曾把杯子递在法老的手中，所以约瑟在这里就解梦了。三根枝子就是三天，然后你要官复原职，因为那个三根枝子都开了花了，发了芽了，葡萄都成熟了啊，那就代表生命的意思。那么十六节，善长见梦解得好，诶，他看见九正的梦解得这么好，三天就要出去，那可能我也可以三天出去嘛，所以看他解得好，他就盼望你也给我解一解了，也感谢神。先解的是九正的梦，如果先解了善长的梦啊，这个九正可能就怕了，对不对？他算了，你不要解了啊，正好安排先解九正的梦啊，九正梦解好了，善长就邀请他解了。但是善长啊，解的梦是头上顶着三筐白饼，这个跟他头有关系了啊，而且在头上顶着三筐白饼，席上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种食物， 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飞鸟是代表撒旦啊，撒旦来吃它，那么就是它已经挂起来了，那个飞鸟挂起来就是把它杀了嘛，啊，这些鸟都到它身上来了。好，这一个解梦以后，第十九节，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就把你的头挂起来，因为那个饼正好在顶在他的头上，又是三个筐子，而且飞鸟都来吃定了，啊，吃他那个筐子里的东西了。而且你看，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看到没有？啊，就在吃他自己。好，所以这个梦就完全按照约瑟的解梦。但是二十三节，酒政却不纪念约瑟，就忘了他。神给约瑟有一个做梦的一个恩赐，对不对？他原来做了两个梦，现在神又给他一个解梦的恩赐，他能帮别人解梦，这一些都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怎么来这些智慧啊？那是神与他同在。他因为这个四十章啊，他解了这个九正的梦，所以九正也把他忘记了，一直要忘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然后啊，九正才提到约瑟的事情。所以下一次呢，你看第四十一章啊，第一节是过了两年，法老又做梦了，好不好？那么过了两年，约瑟就被忘记在监狱里，因为神的时间没有到，神的时间到了，那么神会让他升高。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要用肉体去帮助我自己来高升，也不要用自己的肉体来解决什么问题，因为到了时候神会让我们解决啊，神会帮助我们，只要有神的同在就行，好不好？我想今天我们就暂时读到四十章，下一次我们再读四十一章，好不好？好，感谢主。现在看大家兄弟兄弟啊，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看一次圣经，创世纪第三十五章第十三节第十四节，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十四节，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上奠酒浇油。十五节，雅各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好，我们再看二十八章，创世纪二十八章。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就在那里躺卧睡。第十二节，梦见一个梯子钉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十三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他就站在梯子旁边，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产握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就像地上的尘沙很多，地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也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十五节，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 灵魂归属于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十六节，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并不知道。十七节，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就是天的门。我想还需要再读下去吧。第十八节，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所以我们可以跟着刚刚我们读的三十五章的地方啊，做一个比较。第十九节，他就把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殿，神家的。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也雅各许愿说，注意第二十节，说到雅各也在这里啊，许了一个愿。第一点是，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第一节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我的神，耶和华成为他的神，神保守。第二十二节，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这是第二个许愿。第三个许愿呢，是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创世纪二十八章跟三十五章，我们看见有做同样一件事情，做这个事的人呢是雅各。雅各在二十八章的时候，他是往哈兰走去，也就是他要往这个巴旦亚兰，往他的这个舅父的那里去。在这里呢，神所看见的这个雅各是在一个诡诈里头的，但是呢他确实很辛苦的，很辛苦的活在一个自己所不知道的一个地方。他没有办法回到别是巴，因为他的哥哥在那里等你，从他的从伊萨的家里，他被坦白讲是被赶出来。然后他的岳父是怎么样的情形他不了解，但是在这里神给他看见了一个异象，在睡梦中他所看见的异象是雅各的天体，很奇特的。但我们呢，刚刚弟兄们教导我们到这个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家谱里面，除了玛利亚以外的那四个女人，看见我们这些祖先呢，都是在罪的里头，只要落在这个肉体的里面，那犯罪的事情就离不开了他们。但是神的儿子，神的独生子，成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他的家谱里面，却是有这一些为人所不齿的一些情形。那这些情形来讲呢，它的源头呢却是从雅各啊这样的一个人下来。所以这里啊，神让我们看见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叫做雅各的天体。当我们读创世纪最早开始的时候，人要显明要传扬他们自己的名，所以人呢就和泥造砖，从自己的人工里面呢做了一个巴别塔，为了要传扬人的名。但是神却变掉了人的口音，从此人就分散了。但在这个时候呢，神却立了一个梯子，这个梯子呢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梯子之上。感谢神，我们的神在这个宇宙布道的里面，神要做一件事，就是把天跟地连在一起。那天跟地相连呢，它需要有神的使者，也需要有人的配合。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的，神的心意是在梦中像一个在人看来用欺骗的手法夺了长子名分的雅各身上，让他看见这样的一样。那从雅各后半的经历，约瑟的里面，却要看见雅各要在法老的面前要为法老辩护。我们读到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时候的雅各成为以色列，是满了神的权柄，因为他给地上的君王能够在他的面前住。 所以我们深信，不管我们的情形如何，神的心意所验中的我们这帮属天的子民，这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那一位。但神从来没有后悔的事情，他的拣选、他的应许，在基督里面都是是，他所要做的是必然成就。所以我们读创世纪第28章的时候，看见雅各需要3个月，但是不要忘记，耶和华神后来跟雅各说话的时候，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为什么说他是伯特利的神呢？因为雅各忘了他的奉献，在创世纪28章的时候他说了这些话，神也照着他的所说的应许了他，并且认真的成就了这许多的事情。但是伯特利的神是一个收取人奉献的神，我从深处敬拜我们的主，就是我们常常活在罪里，虽然我们常在肉体里面有许多的软弱，但是这位神不仅是一位使我们在世上得了百倍的，还要在来世使我们得到永生。简单的说，雅各后半生的经历就是在约瑟在复活的里头做王的经历。那这一切来讲呢，需要我们重新认识我们在神面前所许的愿，简单说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奉献在神面前。我信今天在座的许多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年少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为主所得，我们的里面深深的认识圣灵的高了我们，使我们分别为圣，使我们这个人在罪上死却能在义上活。感谢神，这都是一些客观的事实，但如何在主观的经历里面，我们就看见神如何要坐在我们的深处。雅各在巴旦亚兰就旷野的里头，他说神的是一个石头，但是他在异象的里面认识了神的作为，他把它立了起来，并且浇油在其上。甚至说在腓立比书里头，以提摩太后书的里面也一同提到了浇奠这两个字。腓立比书第2章第7节，提摩太书第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6节都说到保罗这个人如何是把自己交奠，把自己的这个 pour out， 把这个全人交托在教会的人。所以到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6节说到，我离世的日子到了，因为我已 pour out， 我把我自己所有的交给了，交给了这个。所以可以看见神的恩典是当我们把我们自己在奉献的里头交给神的时候，神就要把我们做到完全，并且开始是我们一个人，但是后来却要在神的家里面一同了往前去。感谢神，神在我们身上的经历要我们所做的，除了要我们认识他是收取我们奉献的神以外，神还要把我们带到神联合，就像那雅各天地所说的，天与地要因着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我们的中间，简单说就是圣灵的工作，使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天和地的主，使我们属地能够如同在天。这一切都说到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从来没有空，并且要把我们带到圣洁完全的地步。最后我再说一点感觉，其实创世纪第35章第27节，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就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神的恩典要把我们带到与他自己有田亩交通。当我们认真去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知道那里有一个人叫做迦勒。迦勒85岁的时候，他说他的年纪如何，他的力量，这说到他的心是为了神， 所以他攻占了一个城市叫做基列亚巴，把它改名叫希伯伦。你知道基列亚巴那里把守的人是什么？就是一些伟人，都是一些巨人。我们知道十二个探子里面有两个探子看见巨人以后觉得自己像大蒙一样，但是却有一个人叫做加勒，还有一个人叫约书亚，他们说是要把这个难处当作食物吃了，所以他们不看难处，他们看神的应许。因着他们认识神的应许，能够把基列亚巴伟人的城能够攻下来，然后就能在生命中与神联合。更重要，他们是活在交通的里面，活在基督里。感谢神，在我们新约里头有一个重点，就是主耶稣基督要成为圣灵，要住在我们的里头。我们上次也提到了圣灵和情欲相争的故事，我们天天的生活里面常常印证我们这个人是活在肉体之中，活在血气的里面，但是圣灵常用不住的叹息为我们代求，他所要做的就是要让我们活在基督里，活在生命的交通中，活在生命的光照的里面，使我们能够在地上死，能够在地上活。为此我们读创世纪，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需要受对付，我们外面的行动为人需要什么光照，能力从哪里来？这个能力需要从上头，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带领，因为这是神的应许，这不仅是一个意象，更要在我们中间成为一个事实。所以我们看见约瑟在为难的时候，身体是在坐监，他的灵里却是与神有交通，所以他能够解梦，他能到最后经过十年的牢狱之灾，他能够被看到约瑟三十岁的时候做到埃及的宰相。感谢神，神所要高升的必须要经过卑微，他不仅是仆人，他为罪犯，不仅是罪犯，他常常为人所忘记，但是神却纪念他。雅各会忘记，神会纪念，因为神说我是伯特利的神。我们盼望我们这样的读圣经，看见我们这个人很深的被主摆在一个环境里面，让我们认识自己的本相，也能够让神的大能在我们的必死的身上能显得很好。
第一节，过了两年，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法老就醒了，他又睡着。第二回做梦，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加美，最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就差人招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第九节，那是酒正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从前法老恼怒臣仆，把我和善长下在副卫长府内的监里，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西本来的少年人，是副卫长的仆人，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是按照个人的梦圆解的。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圆解的成就了，我官复原职，善长被挂起来了。法老随即差人去召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服进到法老面前。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 月舍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约瑟回答法老说，法老对约瑟说，我梦见我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肥壮又美好，在奴隶中吃草，最后又有七只母牛上来，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在埃及偏地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这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吃尽了那以先的七只肥母牛，吃了以后就看不出是吃了，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样，我就醒了。我又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饱满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枯高细弱，被东风吹焦了。这些细弱的穗子成了那七个佳美的穗子。我将这梦告诉了术士，却没有人能给我解说。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七只好母牛是七年，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这梦乃是一个，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叫的穗子也是七年，都是七个荒言。这就是我被法老所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写明给法老了。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好的，感谢神。今天的四十一章就是开始说到法老的两个梦了。那么我们再读约瑟的事情，是从三十七章开始。创世纪三十七章就说到约瑟十七岁，父亲要他去看他的哥哥，然后他就被卖了，卖到埃及去。三十八章是说到犹大的事情，三十九章又接着讲约瑟卖到埃及去以后，最后是下在监里。四十章就是说法老有两个，一个是九正，一两个臣子，一个是九正，一个善长，被关在监狱去了，和约瑟一起。然后他们都做了一个梦，约瑟给他们解了梦。最后九正出去官复原职，善长被挂起来。那么约瑟告诉九正，他说我是西本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也没有犯什么罪，他们就把我下在监里，请你出监以后你纪念我。但是事实上最后就是说九正却不纪念约瑟，把他忘记了。那么到四十一章他忘记了几年呢？第一节是过了两年，忘记了两年。所以约瑟本来可以提前两年出监，现在被忘记了两年。但是我们想啊，两年就是他出去，法老还没有做梦，法老也不会重视他的，对不对？真的是法老做梦。所以这里面都有神的安排啊，我们一定看见都有神自己的安排。法老做了这两个梦，他是连续一个晚上做两个梦。第一个梦是七个母牛，美好肥壮的母牛。第二个梦是又丑陋又干瘦的，也是七只母牛。但是干瘦的母牛是后来出现的，肥壮的母牛是先出现的。后来出现的这个干瘦的丑陋的母牛就把前面那七只母牛吃掉了。当然我们知道牛是不会吃牛的， 啊，牛是吃草的，不会吃牛。那么这个牛把它吃掉，这里头一定有解释的，这个梦一定是一个异梦，一定有所解释的。第二个梦，他又睡着了，又做一个梦，就是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最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然后七个穗子，细弱的穗子把那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给吃掉了，这就发了这些梦。发了这个梦怎么解释他不懂，他找到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都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当然这一件事情他找这些人来讲的时候，只要他们来解梦的术士和博士，九正也知道这件事情了。九正看见这些人都不能解梦，他就想起了约瑟了，啊，这里有约瑟。是这样，法老就是埃及的皇帝，就把约瑟从监里面把他踢出来了。那我们就看见，啊，召约瑟出来，那是急忙，因为皇帝要他出来嘛，急忙的就出了监，进到法老的面前。法老就把这个梦告诉约瑟，约瑟听见他的梦以后，因为法老这样讲了，他说我听见人所思无解，你听了梦就能解，啊，就是这个法老认为约瑟比他的博士比他的术士都有能力，你听见梦就能解。那约瑟怎么讲呢？约瑟就回答说，十六节，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我们看到约瑟这一个人，他说解梦不是出于我，而是出于不在乎我。所以我们看见约瑟这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和人的面前他是谦卑的。那么今天我们有很多人有恩赐的，有很多人讲道的，都是把自己摆得很高，没有说到神，这是出于神，这个不是出于我。啊，这个约瑟这个他的这个谦卑的态度，他对神的认识的态度，那给我们是一个榜样。那么约瑟给他解这个梦的时候，约瑟又告诉他第二十五节，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神为什么会对法老要把这些事情指示法老呢？神要做的事，就是神要这个地方有三个七个方言，以后有七个方言。为什么神要告诉法老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约瑟现在在埃及。如果不是约瑟的缘故，神不会告诉法老，因为法老他不是敬拜神的，啊，他不是敬畏神的。约瑟解了这个梦，就是有先有七个方言，然后有七个方言。第三十节，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年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那么就是本来有七个丰收的年，后来又要七个荒年，因为荒年太严重了，所以七个丰收的年就显不出来了，甚至于因为后面的七个荒年反而引起了埃及地的饥荒越来越大。三十二节，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神要把十四年的以后十四年的事情已经定好了，告诉法老了，那么这件事情一定要很快的就成就了。三十三节，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捡起来，急需五谷收存在歌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 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这是约瑟告诉法老应该怎么做，不只是告诉法老说有七个方言，过了有七个方言，方言是非常的厉害，而且要法老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来管理这一件事情。七个丰年的时候要遵守埃及地的五分之一，我们说过这个五这个数字是人负责任的数字啊，五这个数字是人要负责任的数字。所以在七个丰年人不负责任，把所有的粮食都浪费了，以前地法老就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项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活到在前副轿的时候跪下，这样啊，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法老赐名给约瑟叫撒法拉杰巴瑞亚，又叫安城的祭司波提菲娜的女儿亚西拿给他为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法老听见约瑟的这些话，法老就有一个看法。第三十八节，法老说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他说？”请我们注意，在第四十一章的第八节，四十一章的八节，大家早晨法老心里不安，这个心字原文不是心，原文是灵，灵里不安。这个灵是说到法老的灵，所以在英文的翻译里面都用的小写 ，spirit 是用小写的。那么到第四三十七节，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这个灵是大写，我们的 capital letter 大写的啊，就是大写的名字，在英文的翻译里头。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一个梦完全是属灵的梦，属灵的梦要用属灵的来解释的。那么现在约瑟法老就把整个第四十节，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名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我比你大。那么就是除了法老以外，没有一个人能够大过约瑟。法老就把手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打印的戒指就是法老发命令以后一定要盖一个章，就是这个戒指代表法老，这个戒指就是代表法老，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细麻衣是一个很尊贵的衣服，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皇帝是正车，他是副车，而且约瑟坐这个车在埃及行走的时候，前面有人喊，前面的埃及人都要向他跪下啊，都要向他下跪。这样法老就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所以法老跟他讲，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就是不许人动手动脚啊，原文的意思。那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官或者任何一个人必须有你的命令才去做，因为马上要看见七个丰年和七个荒年，如果不行，埃及地整个都要毁灭了，所以这个权柄就交给约瑟了。四十五节，法老给约瑟赐给他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撒法拉提巴瑞亚，这个意思如果用中文把它翻译出来，就是启示出什么秘密的人，就是他把神的秘密启示出来了啊，他是能够把神的秘密启示出来的人，这个名字就是这个意思，启示出来神秘密的人。 这是他的名字。另外又把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纳给他为妻，这样约瑟就建立了家庭了啊，建立家庭了。四十六节，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7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丰极盛。约瑟计减埃及地7个丰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五谷不可胜数。约瑟是30岁的时候从法老面前出去。30这一个字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祭司侍奉神的人一开始是要从30岁开始啊，像利未人侍奉神就是30岁开始。我们请读一读圣经，读民数记，往后面翻民数记第4章第1节，民数记第4章第1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从利未人中将割下子孙的总数照他们的家世宗族，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利未人他们要到会幕里面来任职来办事，是从多少岁开始呢？30岁开始。所以神的规定就是30岁的人可以侍奉神是30岁开始。约瑟也是30岁。你们记得在路加福音，对，主耶稣啊，第3章主耶稣，他说耶稣出来那是约有30岁，或者我们请读路加福音第3章23节，路加福音第3章23节，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好，所以圣经里面是侍奉神的开始一般都是30岁啊，30岁。那么所以约瑟现在是30岁出来啊，他见法老。那么我们看约瑟是17岁被卖，30岁就是13年，他就13年就过了一个很卑微的生活。他在卖到埃及以后，在法老的内城的家里过了一段的时候，以后就把他下在监里，波提乏就把他下在监里，整个就到了30岁再出来。本来他28岁就可以出来，但是九正把他忘记了2年，正好就到30岁。所以神的安排啊是非常准确的。好，约瑟也没有怨言，对不对？因为30岁正好是应该出来侍奉神。第50节，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约瑟生了2个儿子，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拉西，就是使之亡了的意思，因为他所生使我亡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 为什么要忘掉呢？因为他的哥哥太厉害了，对不对？四个哥哥就把他本来要把他杀掉的，最后把他又把他们卖掉了。你想他除了想那个回忆他的父亲以外，这些哥哥是不值得纪念的，不值得纪念。52节，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是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那么我们就看见这两个名字都是，一个是神使他忘记了，第二个神使他昌盛了，神高抬了他，神使他升高了，能够在埃及全地这是很高的荣耀了，神使他，所以把过去的痛苦都好像忘记了，忘记了。53节，埃及地的7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及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但是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跳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积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一个米，这个第一个字就是跳粮，跳粮就是把粮食拿出去，积粮就是到那里去买粮食啊，买粮食。荒野来了，那么约瑟就把粮食拿出去了啊，给他们拯救他们，因为在饥荒了啊。整个的41章就告诉我们，神把约瑟高举起来，因为约瑟被卖，经过13年被试炼，他在这13年的试炼里面是完全依靠神过来，直到现在他一直说他是神啊。法老把梦告诉他说，听说你一听有你那个解梦，他马上就讲那是神啊，出于神，解梦出于神，不是我。然后法老高举抬他以后，他说是神是我昌盛，神是我昌盛。我想这里啊都给我们看见41章啊，是神的恩典。那么我们现在读第42章，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一些粮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于是约瑟的4个哥哥都向埃及提粮去了，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来提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当时治理埃及的地的是约瑟，跳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就装作僧人，向他们说些年里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提粮。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2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他们对他说，我主不是的，仆人们是逼粮来的，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他们说，仆人们本是弟兄12人， 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丁小的现在在我们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十四节，耶稣说：“我猜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不错。我只说法老的性命启示，若是你们的小弟兄不能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个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验证出来了。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弟兄带来，至于你们都要修在这里，好证验你们的话真不真。若不真，我指着法老的性命其实你们一定是奸细。”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三天。到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修在监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他们就照样而行。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留他许的罪向我们追讨。”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在他们面前前把他们捆绑，把他捆绑。那么这里啊，四十二章，就是雅各见埃及有粮，因为在这个时候啊，迦南地也有饥荒。他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递些粮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啊，那么现在要到埃及去递粮，所以除了便雅悯以外，四个哥哥都去了。为什么便雅悯不争气呢？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啊，因为他和约瑟是同一个母亲的，约瑟已经遭害了，所以雅各不放心这四个哥哥，啊，这个哥哥。第五节，来提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那么他们一来了。第六节，当时治理埃及的是约瑟，漂亮间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那么这里就是约瑟的第一个梦，第一眼，他不是说啊，他的哥哥们向他下拜。我们上一次说过，那是他们是捆活捆的时候，约瑟的活和战力。为什么？所以这个梦正好纪念在这里，因为上次我们说过约瑟的两个梦，一个梦是属地的，就是活捆这个梦，还有一个梦是属天的，因为太阳、月亮和十一个星星，那是属天的，属灵的意义。这里是属地的，就是指说粮食的问题，活捆吗？活捆就是指说粮食的，对不对？所以他们现在是粮食在找月色来定粮了，所以这里是神给月色一个梦。那么第九节，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约瑟想起了，哎，因为他们来向他下拜了。第七节，约瑟见他们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来，却装作生人。这个原文不是一个装，没有这个装的意思啊，不是装作生人，这原文的意思就是彼此不认识啊，约瑟就是让他是彼此不认识就行了啊，不是故意去装啊，不是装假的那个装，就是说不，你不认我，你们都不认识我，我现在也不让你们就认识我，就是这个意思，大家都是白身的人，是这种情况啊，没有一个装字，就是都是白身的人的意思。 向他们说句严厉的话。为什么他要向他们说严厉的话？因为他的哥哥们他是不能相信，对不对？他哥哥们你看做了很多的坏事啊，很多的坏事，欺骗父亲，出卖约瑟啊，约瑟小的时候和他们哥哥们出去放羊，他们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约瑟回来把这些事情告诉他的爸爸，他们就嫉妒他啊，这都是他哥哥的本性，所以约瑟对他们应该有一点严厉的对付他们啊。第九节，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原文这个字还不是奸细的意思，英文把它翻译成 spy， 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原文这个字的意思是行走的意思，走来走去，就是你们到埃及地走来走去，意思好像你来看看我们埃及地的虚实的吗？所以中文把它翻成奸细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走来走去，行走的意思。奸细这个字是一个动词，不是一个名词，是走来走去的意思。意思你来走来走去，让我们埃及地来看虚实的吗？你们是这种人吗？他们说不是的，是来做什么？他说我们是来提粮来的啊，因为有饥荒嘛，我们是为这个来的。我们是城市人，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城市人。他们在约瑟面前说是城市人，约瑟绝对不会相信他们是城市人啊。他们就告诉约瑟，他们是一个人的儿子，现在还有一个小的在爸爸那里，另外一个没有了。当然他们啊就没有说别的了，就是我们一共有十二个儿子嘛，少了一个了，现在就是一个小的在父亲那里。约瑟听见这一个，就更正式，他说没有了，那就是说我现在还在，不是没有了，是你们犯罪把我卖掉。所以约瑟就说，怎么能证实你们是诚实的呢？那你们就把小兄弟带来。约瑟是很希望能够见到便雅悯啊，便雅悯，因为便雅悯是他同父同母的弟弟啊，他的兄弟，他是要他们把他带来。如果能够带来，那就是你的话，你们说的话是真不真，那就是看你们能够把小兄弟带来。四七节，约瑟把他们下在监里三天，这是对他们要严厉的对付他啊，因为不是这样他个个不会倒死的，好不好？有很多的假话，所以在这里也要试炼他啊，让他们受试炼，在监里面有三天的试炼。然后到了第三天，约瑟告诉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要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他说我是敬畏神的，我不是一般的埃及人，因为他们看见约瑟肯定是埃及人，因为约瑟跟他们中间说话都是有翻译啊，都是用翻译的。所以约瑟说我是敬畏神的，那怎么办呢？他说你们可以把你们中间留一个人在我这里，其他的人可以把粮食带回去救你们的饥荒，你们一定还要把你的小兄弟带来，因为我怕你们跑了不来了，对不对？把粮食拿走了你们就不来了，所以就留一个人在这里，要把小兄弟带。二十一节，他们就彼此说啊，这一个他们知道现在遭难了，难处来了，监狱里关了三天还没有完，那么还得留一个人，留下一个人在这里，不但这样，回去还得把那个小兄弟带来才行。所以他们就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是二十一节，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这个心不是心智，是魂的，是魂子，他魂里面的愁苦。就是约瑟当时要把他卖掉的时候，约瑟求过他们，你们不要卖我，我是你们的骨肉啊，你卖了我 你们怎么办？约瑟那时只有十七岁啊，但是他们看见约瑟的仇苦，他们不理他，还是很硬的心把他卖掉了。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那么现在十个哥哥里头有一个人留下来，谁留下来是不知道，这是苦难了、啊、对不对？那留在这里多久不知道啊，回去要把那个弟弟带来了，便雅悯带来了才行了、啊、他知道这是一个苦难了、啊。二十二节，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他们可能以为约瑟已经死了啊，已经死了，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因为被卖了嘛，卖了的结果是死了活了都不知道啊，所以流他血的罪现在的追讨。二十三节，约瑟懂希伯来话，所以他们说的约瑟都听见了，都懂了，但是约瑟不给他们讲希伯来话，约瑟还是讲埃及话，所以这样的话呢，中间就要来翻译，他们就更不知道了，这个就是约瑟了。第二十四节，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你看约瑟这里虽然对他们严厉，虽然说他们责备他们，但是约瑟是爱他们啊。这里我们就看见约瑟哭了一场出来，最后就把西缅在他们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这个绝对不是西缅说我愿意在这里，不是的，看了十个人没有一个人愿意留下来，是约瑟要他们一定要留下来这场苦难，最后是挑出来，我想是约瑟去挑出来。为什么把西缅挑出来？西缅和利未是杀人的啊！我们曾经读过第三十四章，三十四章第三十节，三十四章三十节，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西人中有了臭名。为什么？就是西缅和利未去把事件的这些人都杀掉，他们很残忍。所以我想圣经里没有讲，我想很可能是西缅提出来要把约瑟杀掉，因为约瑟不是去看望他们吗？他们先要杀约瑟，是谁提出来的？流便是大哥没有提出来，犹大没有提出来，对不对？那么西缅是第二个哥哥，第二个哥哥，利未是第三个，很可能是西缅提出来的。所以约瑟当时他提出来要杀约瑟，约瑟听见了，约瑟知道，他们说你看那个做梦来了，做梦的来了，我们把他杀掉吧。啊，然后他们就把他衣服剥掉，放在坑里面，可能西缅在那里吃头。所以这一次啊，约瑟就把西缅挑出来了。啊，我想哈，圣经里没有讲，是我在那里想，因为从前面来看。另外呢，在创世纪第五十章，四十九章第五节，这是雅各说的话。第五节，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盟。原文这个字不是灵，是魂字，不要与他们同盟。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走，他们的愤怒残忍可阻。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都散住在以色列地中。你看这个约瑟，这个雅各就讲了，他们非常残忍的啊，很残忍的。所以现在就把残忍的这个西缅挑出来，当着众人把他捆绑。二十五节，四十二章的二十五节， 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人就照他的话办了。他们就把粮食拖在驴上离开那里去了。到了住处的地方，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要拿料喂驴，才看见自己的银子仍在口袋里，就对弟兄们说，我的银子归还了，看啊，仍在我口袋里。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29节，他们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说，那地的主人对我们说严厉的话，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人，并不是奸细，我们本是弟兄12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有一个没有了，你晓得如今在我们父亲，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那地的主人对我们说，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那是诚实人，这样我就把你们的弟兄交给你们，你们也可以在这里做买卖。这里约瑟把粮食都给他们吩咐人，给他们装满了口袋，并且打满个人的银子都还给他们，都摆在口袋里。所以他们很害怕，为什么这个银子一进来了，他们又怕因着这件事情来找他们的错，对不对？你们是买粮的，怎么银子又还给他们？那么这里为什么是这样做呢？那我们知道这里有两个，一个他们来是恩典，粮食给他们卖给他们是恩典，因为他们不是埃及人，他们是迦南来的，这是恩典，恩典是不需要有代价的。第一个是恩典，第二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约瑟是宰相，约瑟家里的人吃粮需不需要拿钱来买啊？是不需要的，对不对？因为约瑟就是宰相嘛。法老家里的人要吃粮需不需要买啊？不需要。所以约瑟是宰相，他家里的人要吃粮是不需要买啊，不需要买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粮给他的粮是恩典，恩典是不需要买的。第二个，他们是约瑟家里的人，这里也就是暗示他们现在给粮给你们的是约瑟啊，告诉他们。35节，后来他们到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都就都害怕。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是我丧失了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你们又将又要将迦南民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流便对他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一辈子。那么这里啊，他们的银包都退给他们了，所以他们都很害怕。另外他的父亲雅各告诉他们，约瑟已经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现在你要把迦南民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你知道难过的不是流便，对不对？约瑟死了，难过的不是西缅，不是其他的人，西缅现在被抓起来了，这些弟兄难过吗？所以一切的难处都到雅各的身上，所以这里是雅各再一次受到试炼。在这一个试炼里头，一个失去了约瑟，约瑟失去了 您现在啊、应该是多少年了啊？不只是三年了，又有七个荒年了，对不对？七个丰年，而且后来还有两个荒年，要加七年，就是差不多二十年、二十一二年了。约瑟离开父亲已经二十一二年了，当然他想的绝对不是活的，应该是死了，没有了，难过的是父亲，对不对？所以雅各说都归到我的身上，西缅这一次也没有了，你们还要把便雅悯带去。所以雅各怎么讲？如果他去了，一定是我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所以三十八节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你看这里是说雅各所，不是以色列所，看到没有？那就是说他还没有看见神的手，没有看见神的安排，还是雅各在这里自己看到这些问题了，好不好？他自己看到他的肉体还在这里，好不好？本来这个雅各的面貌还在这里，这不是以色列。好，现在我们读四十三章。那这个饥荒甚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犹大对他说，那人谆谆地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一粮，你若不打发他去，我们就不去。因为那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第六节，以色列说，你看啊，这是以色列了，不是雅各了。以色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他们回答说，那人详细地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你们还有兄弟吗？我们就按照他所问的告诉他，焉能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多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我们若没有担过，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墨药、肥子、杏仁都取一点，都带器具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又要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将归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能带在手里，那活着是错了。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伤了儿子，就伤了他。这是以色列说的话，他愿意把儿子带去了。你看他标，为什么？他这里有一句话，十四节，但愿什么？全能的神。当他一看见全能的神，就像亚伯拉罕愿意把以撒献在那个祭坛上，因为他看见全能的神。这里雅各也看见全能的神，所以他叫以色列了。你看他叫以色列了。如果我伤了儿子，就伤了吧，因为我就把他交给全能的神了。所以四十三章啊，那就是说到他们的粮食完了，如果还要去提粮，那就必须要把便雅悯带去。雅各，你又不要便雅悯去，那我们怎么去呢？那个人说，你非把他带来不可，否则我们就不能去了。这是一个条件，便雅悯是一个条件。以后我们还要说到便雅悯的问题啊，还要说到，因为这里有属灵的意义啊。为什么啊？这里有属灵的意义，因为便雅悯是唯一的一个联系啊，唯一的一个联系，把他和这个约瑟联系起来，因为他的生命是一个生命。因为我们说过，约瑟是一条耶稣，一条主耶稣，所以按肉体来讲， 那些弟兄是肉体的弟兄，按肉体来讲，那么这里唯有一个就是便雅悯还能够，就是通过他能够把这些是肉体的犹太人联合起来啊。所以便雅悯你应该，我们以后还要讲，应该是代表在犹太人中间一批敬畏神的人，或者今天来讲就是一批基督徒啊。如果约瑟是预表主耶稣，以后我们专门还要讲约瑟预表基督这一方面。这里我们还要注意一件事情，当然关于便雅悯的事情，他说为什么你们告诉他有便雅悯呢？他说那个人详细的问我们，我们不敢不说啊，那怎么知道他要把便雅悯带去了，是我们不知道的。好，另外我们要知道犹大他愿意担罪，你看到没有，犹大愿意担罪，如果我不把他带回来我愿意担罪。那么我们现在也看见他们家里已经有许多人了，你看第八节，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们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像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这个时候啊，看来犹大也有孩子了，那个刘辩也有孩子了。刚刚不是刘辩说，我如果不把他带回来你就杀我的两个儿子吗？啊，也有儿子了，所以他们的年龄都不小了。因为约瑟现在已经是三十岁了，约瑟已经三十岁了，对不对？他做宰相，加在七年，再加两个丰年，约瑟都是39岁了啊。那么39岁，那么你说便那个刘辩多少岁了？也是40几岁了，对不对？刘辩是老大嘛，啊，就是40几岁了。那么七年这些都是很大的，都有孩子的啊，不是一个小的，说不定也50多岁啊。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以色列就要他们带很多香料去做礼物送给约瑟啊，再去，而且要加倍的带银子，可能那个银子是不是弄错了，他们都把银子又退回来了，是不是弄错了啊？那么这是雅各这个以色列啊要他们做。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啊对罪的事情对付得很清楚，你看你欠了别人的东西要还吗？是不是弄错了？所以他的良心里面呢是很清楚的，人里面很清楚的，应该送东西去。现在他就想了，如果要把便雅悯带去，唯一的一个依靠就是全能的神啊，他是靠全能的神。15节，于是他们拿着那礼物，又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且带着便雅悯起身下到埃及，站在约瑟的面前。约瑟见便雅悯和他们同来，就对家宰说，将这些人领到屋里，要宰杀圣血，预备筵席，因为晌午这些人同我吃饭。家宰就遵着约瑟的命去行，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家宰就是约瑟这个家里面还有管家啊，这些人约瑟就命令他们这样做了。因为约瑟的妻子是当时的一个祭司的儿子的女儿，对吧？所以因为他的地位是家里的这个地位也是在很高的。现在这些人要和他们一起吃饭了。18节，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就害怕说，你我们到这里呢，必定是因为头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找我们的错缝，下手害我们，强取我们为奴仆，抢夺我们的驴。这个是他们的想法。你知道啊，当一个人的做了很多亏心的事，好，或者犯了很多的罪，良心总是控告他的，良心总是控告他的。那么在这件事情没有对付好良心以前，没有在约瑟的面前认罪以前，每一件事情都可以使他觉得良心不平衡，良心受到控告。19节，他们就挨近约瑟的家宅，在屋门口和他说话说，我主啊，我们头次下来实在是要低粮， 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我们打开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子分量不数仍在个人的口袋内，现在我们手里又带回来了，另外又带下银子来衡量，不知道先前就把银子放在我们的口袋里。家才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的父亲的神赐给你们的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他就把新年带出来交给他们，这里要他们不要害怕，就是很良心上让他们知道，这个银子推给你们不是你们的错，是你们的神要把银子给你们，因为这是恩典嘛。银子这一个字，银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头或者在圣经里头是救赎的意思，买赎的意思，是代表救赎，银子是代表救赎。所以粮这是恩典，是不需要付钱的，不需要的啊。